位弟兄姊妹早晨，大家好，你好吗？感谢神让我们可以一同的在神的殿里面一同的来到去敬拜。刚才如果你留心听周牧师报告，他说下一个礼拜就已经是九月了，是吧？真是时间过得很快，原来今天这个主日崇拜呢，就是我们这个暑假的最后一个的崇拜了。由今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呢，我们都在这里思想到在崇拜的时候，以我们那个的使命宣言呢，来作为我们那个思想的重点和方向。 Is it coming out? Okay, 我在这里等着他，不等他了。你还记得我们那个使命宣言吗？不打出来都记得的，有没有？此志成为耶稣基督的热切追随者，以爱和生活去引领各族各方的人。哎，有了，终于有了，再来多次，好吗？要此志成为耶稣基督的热切追随者，以爱和生活去引领各族各方的人归向上帝。而在暑期这两个月的里面，我们都以在这个使命宣言的大前提底下去探讨一个主题，叫做灵情攻略。要成为热切的基督跟随者，不能够不正视在灵情追求的一些道路上面的一些陷阱，一啲嘅障礙，所以我哋要有攻略咁样去克勝佢，有攻略咁样去超越佢哋。所以我哋喺暑假嘅時候，我哋提過關於情慾嘅陷阱引誘，我哋提過關於驕傲，我哋提過關於嫉妒點樣去面對佢，我哋都提過咧整個嘅人類面對呢個沉淪滅亡嘅時候，我哋有乜嘢嘢攻略？我哋就趁著我哋宣道會嗰個聯合宣教大會喺温哥華舉行，我哋請咗我哋嘅副會長同埋佢嘅太太喺我哋呢一個嘅主日崇拜嘅裏邊作一個嘅差傳嘅崇拜，佢講到嗰個最好嘅攻略就係將福音傳遍普天下。所以我哋又提過關於舌頭嘅攻略，所以小心你嘅舌頭，唔好講錯嘢、亂講嘢。我哋亦都提過關於金錢誘惑對我哋嘅攻擊。上個禮拜我哋思想到關於貧困嘅攻略，點樣去面對貧困嘅問題。如果你仲記得嘅 ，Rob 喺我哋呢度，佢同我哋講，其中有一句嘅説話，我心裏邊好阿門嘅。他说 The best way to fight poverty is to bring Jesus to the poor. 他说最好去抗衡贫困的攻略，就是将耶稣带给那些贫困的人。你还记得他放了一条片吗？一个在贫困当中非洲的一个小朋友，在他成长里面连饭都没得吃，最后他成为一个牧师，在教会里面传扬福音。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弟兄姊妹四个崇拜的弟兄姊妹即刻坐言起行，因为要以爱和生活去引领那些人归向上帝。犀利了，那个 Rob 讲完道回去之后，他 send 了个 message 给我，他说很惊讶，我们教会就在那几个钟头四个崇拜的里面，你知不知道我们总共助养了73个小朋友。这个是一个实践来的，就是说我们最好的攻略，我们真的不单止说将福音带给那些贫困的人，我们坐言起行的打开我们的荷包，真的签上那张卡，我们去助养那些贫困的儿童。当然我们讲完这些攻略之后，我们当中没有人会很 naive 很无知地认为哇我们听好了这些了，从此之后呢，我们的灵情道路呢就会一帆风顺，这些的试探引诱从此就会消失。我们有没有人这样想的？没有的。相反，我们仍然知道一件事，就是情欲啊、嫉妒啊、贪婪啊、金钱的引诱啊、舌头的失误啊等等，这些的仍然是会继续的来到攻击我们。甚至魔鬼撒旦他那个的诡计可能会更变本加厉，全方位的来到去试探我们。虽然我们学了攻略，但是我们稍有不慎又会堕入陷阱的当中。既然是这样， 問題不單是要有攻略，更加需要的是要面對這些攻擊、試探、挑戰甚至壓力的時候，甚至到一個地步我們再一次跌倒、失誤、失敗，我們有沒有這樣的能量可以再站起來？這個是我的關鍵的問題。我們有沒有這樣反彈，可以不屈不撓，可以不知喪膽，可以仍然拒絕向魔鬼投降，可以仍然向壓力和逼迫拒絕認輸，那種堅忍不拔、再接再厲的抗逆能力，是我們屬靈生命的韌力，亦都是每一個熱切追隨基督的人不可缺失的。今天這個是我們思想的方向，我們要來看使徒保羅怎樣去保持這種堅毅不屈的情操。一會我們讀這個經文，你就會想起這幅畫， Never give up, Never give up， 好嗎？如果你今天我講完之後什麼都不記得，你記得這件事好嗎？你向魔鬼試探說I will never give up， 我不会放弃。我们一起读哥林多后书预备1、2、3。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因为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扭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暂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再一次低头祈祷，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引导、开启、教训的工作。我们恭敬等候，奉主耶稣基督名求。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啊？或者这个 series 的电影啊？Die Hard Bruce Willis 啊，这个电影系列一共有5套咁多嘅。香港人翻译呢个 Die Hard 呢套名咧叫做《虎胆龙威》。其实你当你头先读嗰个经文嘅时候，我唔知道你有冇想象保罗真系有啲似《虎胆龙威》里边呢个。所以我哋话《虎胆龙威》的使徒保罗真系好犀利啊！你记得咧？这个 Bruce Willis 喺呢个电影嘅里边啊，其实第一套系1988年噶啦，已经。1988年，他在戏里面是饰演一个很老道的探员，太太又跟他离婚，事业不成，就是一个很老道、很渣的一个探员。What happened 呢？他那个圣诞节的晚上呢，就不知道是之前还是什么，他太太的公司就在一栋大厦里面庆祝圣诞，你记得吗？然后刚刚他又去找他还是什么，又在一个大厦里面，然后呢有一班恐怖分子，整队人 哇！火箭啊、機槍啊、手榴彈啊、炸彈啊，乜鬼都帶曬嘅，就假借恐怖活動為名，其實就係想劫呢棟大廈裏邊嘅千億美金。你有冇印象啊？有邊個睇過呢套戲嘅？哇！都好多人，好似你坐喺度都冇睇過咁，好似重新聽我講過。咁你話係，因為1988年噶啦，已經好耐噶啦。咁咧就啊，真係好犀利，因為咁啱撞著就係呢一個。John McClane， 你記得嗎 ？Bruce Willis 就喺呢一個戲裏邊做呢個探員，叫做 John McClane。佢就咁啱撞著，啱啱就係佢又要救佢太太，又要救嗰啲嘅人。於是乎，佢單人匹馬，又冇軍火，就一個對住曬成隊嘅呢啲嘅恐怖分子，打到飛起，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啲機槍啊怒掃啊，點知佢又未死喎？啊！一聲抌個手榴彈，以為炸死佢啦，點知佢打個關鬥之後又翻翻出嚟喎。於是乎咧，打到佢遍體鱗傷。你記得嘛？其中最精彩嘅一幕，佢走啊走啊，因為嗰啲人後邊追緊佢啊嘛。於是乎佢走投無路啦，再跳落去又會死噶啦，跌落咁高嘅大廈係咪？佢於是乎揾咗一條救火喉，你記得嘛？綁住喺嗰個身嗰度。哇！佢炸嘅時候佢就嘘一聲跳咗落去，於是冇跌落去死咁解啫嘛。打極都唔死，我好中意睇呢啲戲嘅，因為點解咧？哇！喺煙火爆炸之後，行翻出嚟嗰個係正義嗰個人，而唔係嗰個恐怖分子搞掂咗咁啊！唔係，所以咧睇嘅觀眾咧都大快人心嘅，最後正義必勝咁啊！嚇，真係好開心。1988年，30多年前呢套戲全球收益。超過1億多萬嘅美金，好犀利！所以連續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做到第五集，到佢真係唔打得啦，幾廿歲人仲點跳啊？係咪啊？嗰種不屈不撓、永不言棄，最後救咗佢太太呢一種嘅精神，其實保羅頭先我哋讀嘅經文嘅裏邊，你可能都會有少少咁樣嘅味道。當然，保羅的困境和他的危難不是跟恐怖分子周旋，亦都不是可能今天你和我坐在這裡聽的時候，我們想起我們自身的問題，婚姻、經濟、事業、學業、兩夫妻吵架、甚至有病之如此類，這些自身的問題。保羅懂得在哥林多後書寫的時候，他所面對的困難重重，挑戰和壓力是面對教會，這個他所愛的教會，為他流淚的教會，是他一手創立的教會，其中一個他留在那裡最長的時間，他親自牧養的教會，居然他們有淫亂，居然他們結黨紛爭，結黨紛爭淫亂不特止，他們還批評保羅，說他沒有了道，說他是渣野，所以保羅說在哥林多前書就說我不知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和他的十字架，那些哥林多人就說渣了，你不懂事，說來說去只是耶穌基督這樣。所以那些被他帶信主的人批評保羅，而且他們教會裡面的人彼此的排擠，有錢的有地位的人坐這邊，沒有錢沒有地位的走在一邊，所以我们每一次圣餐的时候，哥林多前书第11章保罗就教他们怎样样来到去圣餐，就是一个这样的背景里面，保罗表达出他那种永不言弃、坚持不懈、坚毅不屈的生命毅力，这种生命的毅力依然启发我们。你話我點知道保羅喺經文裏邊講出佢遇到呢啲嘅挑戰？我點知道保羅有種生命嘅 resilience， 有呢一種嘅堅毅不屈咧？咁頭先我哋讀咗噶啦，保羅喺第八節嗰度話：我咩啊？四面受敵，心裏作難，遭。打到了，打到瞓低。保罗喺度 list out 咗佢当阵时嘅处境，但系原来呢四组佢里边旁边亦都有四个嘅反应，有另外一个嘅 list。 佢话四面受敌，不过咩啊？心里作难，咁点啊？不知什么，遭逼迫，我不被丢弃，打到瞓低啦，未死得。咩叫四面受敌？四面就当然不是我们中国人说东南西北前后左右，四面的意思就是四围周围，原文的字都是 enpanté， 全部包住， hard pressed， 周围都有压力压下去，就好像一个硬壳果，你想尽办法压到它碎为止。这个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心里四面受敌的意思。然后他说心里作难，吕振中的译本很能够将那个原文的意味翻出来，他说我的计谋都绝了，就是说保罗在那个处境里面，他觉得他的计策，他所有的谋略都已经用到尽了，这个是没有办法，没有方法，没有出路，没有计的意思，心里作难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一切的方法都用尽了，都没有了，遭逼迫很清楚了，为信仰的缘故，为真理的缘故，被人诬告，被人陷害，被人拉，被人去打，最后打倒了，不是说就来打倒我，不是啊，保罗在这里说是已经打倒了，不是就来打我，是已经打倒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身陷一些处境，在你人生里面经历过类似这样的滋味，我连什么方法都用了， I don't know what to do，真的不知道怎么算， When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do， 真的没有办法，真的被人打到瞓低了。原来我们看其他新约的圣经，保罗也都讲到类似的事，其实在使徒行传记载路加医生帮他记载他宣教的旅程的里面，我们都遇见的，在第十四章你记得吗？他去宣教的时候去到一个城市叫做路斯德，在这个城市的人起来反抗他，暴徒用石头打他，因为觉得他是妖言惑众，用石头钉可以钉死他，圣经说他打到半死，昏迷了，到一个地步人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拖出城外。这个使徒行传十四章，他不是说由这里拖出门口，是钉死他那里，拖到出城，即是由这里拖到 Burnaby， 即是这么说，是离开个古林，当然没那么远，即是我给你有个想象，不是就这样闲闲地拖他出去的意思，打到半死。然后保罗宣教去到这个马其顿的第一个城腓立比，在那里有人又诬告他，于是乎圣经就记载他被拉被锁，在使徒行传十六章讲他放在监里面打了许多棍，这个是路加的记载，然后用木钩锁上两只脚，即是两个扣扣住他的脚。如果你再回去后一点，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他讲到他自己人生的经验，他说我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这个是犹太人是按照这个的生命记的记载，惩罚的时候他们最多是不可以超过四十下，所以他们打到三十九就停了，以免打多了。他说被棍打了三次，一定是包括在腓立比里面，原来还有两次我们不知道，他被石头打了一次，很可能就是讲路斯德的经验，然后他遇着船险三次沉船，一昼一夜浸在深海当中，有盗贼的危险，有旷野的危险，又饥又渴，受困苦，多次不得睡， 你觉得你睡不着觉很辛苦，请你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讲，他说我多次不得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打倒了没？数完之后，我这样噏完一轮，你觉得他打倒了没？都应该倒了吧？还不倒？他说不倒，他仍然说什么呢？我不被困住，不致失望，不被丢弃。当我遭受逼迫的时候，近身的亲朋好友都惊受连累，个个都鸡飞狗走的时候，他居然可以说不被丢弃。你记得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在那里告诉提摩太听什么？众人都跑了，唯有主站在我旁边。所以对于保罗来讲，他不会被打倒的，就算真的没了人，他仍然觉得主是站在他旁边，所以他能够说不被丢弃。当人丢弃他的时候，他仍然觉得不被丢弃，以为可以打倒就死了，谁知他说我是不死的。对于保罗来讲，人生总是柳暗花明，总是绝处逢生，这个是保罗的信念，亦都应该是你和我的信念，叫我们可以面对逆境，甚至是困境，甚至是恶境。你很好奇为什么我刚才打这个 slide？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家心理学家去研究，然后发明了这个叫做 IQ Intelligence Quotient， 就是智力的相数啊。所以呢，哇，如果一 test 一试，哇，周牧师原来他的 IQ 158，哇，不得了啊，真系啊，爱因斯坦都冇咁高啊，真系，哇，呢个系优咩？香港叫咩？优资学生啊，哇，送去天才学校嘅系咪？哇，啲 IQ 好紧要噶。咁啊，然之后呢，到90年代开始，美国就讲另外一样嘢，美国心理科学发现呢，IQ 很重要，你的智商很重要，不过你的情绪的相数是你的稳定的因素， emotional quotient。 所以你可以很聪明，所以美国曾经有一个人很聪明，不知道 PhD 定是什么，于是乎他做恐怖活动，周围去发那些寄那些炸弹之如此类，他很聪明，他做的炸弹很聪明，不过他可以炸死人。所以 emotional quotient 是很重要，情绪的相数，那个就好像一个冰川冰山的下面。大约在20年前， Paul Stoltz 这个美国的学者，也是作家，也是一个机构，在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教书，他出了一本书，在1997年，当时很快脆就成为畅销书，这本书就叫做 Adversity Quotient，1997年出的，不是很久。 But turning obstacles into opportunities，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讲到的逆境的相数，将障碍 obstacles 挑战障碍，将它转化成机会。当你这样听的时候，你觉得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很有智慧呢？我们发明一个词叫做危机，已经好多千年了，美国佬1997年才学我们。什么叫危机啊？有危就有机，不过不是个个都可以将危化做机，最主要看你的 adversity quotient 有多高。今天我们不单止需要 IQ， 我们不单止需要 EQ， 不单止需要这些 Q， 我想香港今天很需要 AQ， 真的。对于保罗来讲，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SQ， Spiritual Quotient， 很高的属灵的情操，属灵的眼光， See beyond， 看超越这些 obstacles， 这些挑战困难。可能我们会问保罗那个成功的关键在哪里？为什么保罗可以这样说打倒了，我不死了，又再来过的，被人拖拖到出城。你知不知道第二天做一件什么事？他昏迷了嘛，拖了出去嘛，醒了之后你知不知道做一件事？ 你同埋我就玩鞋走啦嘛，佢已经打咗你，射掟死你，你唔死佢拖咗你出城外，你知保罗做一件咩事啊？翻翻入去啊！呢、这个就系使徒保罗。保罗点解会咁嘅呢？佢成功嘅关键喺边一度呢？跟住喺呢段嘅经文嘅里面，我哋好清楚发现保罗做咗三种嘅对比，系好强烈嘅，而且都系好吊诡嘅一啲嘅对比。第一个系乜嘢？保罗喺第七节嗰度话：我哋有呢个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呢度系宝贝同瓦器两样大难都拉唔埋嘅嘢，佢将佢摆埋一齐嚟到去比较。瓦器是低贱的器具，是普罗大众百姓平民的器具，不可以放在厅堂见得人的器具，是脆弱的，代表着低下的，代表着微不足道，代表着无价值的器皿，而且很容易碎的，一哼就会烂，不同当时的铜器，不同当时的金器，这个是瓦器，所以瓦器是不会承载香膏香油的贵重的东西，瓦器也不会用来承载美酒，最多就是米酒。我不知道有没有，我没有研究过新约有没有人喝米酒，应该没有，那里不是种米，不过我意思是你明白，美酒 Levit 和这些米酒没有价值的，没有价值的东西放在哪里啊？放在瓦器里面。不过保罗很特别，他将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我们是昔日哥林多教会的人，特别我们有知识有学问的人，我们的耳朵会竖起，他说什么啊？这么 confusing， 没有人会将瓦器和宝贝放在一起的。保罗正正就是要告诉他们，当保罗说瓦器和宝贝这个的对比的时候，这个很吊诡的对比的时候，我想起码有两样东西他要表达出来。第一，保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他说这个宝贝就是因为这个宝贝要显出那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什么？出于神。这个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这个盛载宝贝的臭皮囊，这个的瓦器。保罗在这里说，我就是这个瓦器。为什么我们可以挺胸昂首在这个有70万人口的哥林多城？你知不知道当时圣经学者告诉我们，是一个大城，山上有巨大的神庙，阿波罗神庙，如果我们今天去保罗行踪，你仍然会见到他的遗迹在那里。我们怎样可以教会仍然可以面对这个这么世俗这么罪恶的世界？哥林多城市70万的人口，你知不知道这个库库林有多少人口？你知吗？啊，你回去看看个 census， 估计大约是14万左右。还有多少人住在 Poco 啊？Poco Kulum， 你知 Poco Kulum 有多少人口啊？6万左右。香港几条屋邨都不止6万，是不是？ Port Moody 呢更糟，5万都不够，4万多而已。我们三联市加埋都20多万就顶晒笼噶啦！你知唔知昔日嘅哥林多有70万嘅大城市？保罗话我哋点样面对？我哋都系瓦器，我哋唔够佢嚟噶。不过唔系啊，保罗唔系咁谂。保罗话我哋有莫大嘅能力，我哋可以向呢啲权贵挑战，我哋向呢啲邪教挑战，唔系因为呢个瓦器掂，唔系因为呢个瓦器叻。是因为这个瓦器里面有什么？瓦器里面有什么？有宝贝。这个宝贝是什么？神自己莫大的能力。今天有些基督徒面对魔鬼撒旦 的挑战试探引诱， 好厉害啊！魔鬼的攻击，呢啲外在的攻击又叫我病啊，阵又叫我瞓低啊，阵又叫我失业啊，阵又叫我遇见咩挫折啊！魔鬼的撒旦好厉害，系。不过我哋唔好自动投降，你唔好有思想障碍，忘记咗一件事，你系唔掂，我系唔掂。不过我哋里边有咩啊？耶稣基督莫大嘅能力，呢一个嘅宝贝。所以我哋唔好妄自菲薄，喺我哋嘅里边有源源不绝的动力，就是这位的主。魔鬼是很犀利，外在的逼迫是很厉害，那些恶人真的很恶，那些不信的人耻笑我们，挑战我们，我们好像无法抵抗。保罗说不是啊，我们可以的，因为我们不靠这个瓦器，是靠这个莫大的能力里面的宝贝，我们可以去超越，可以去得胜。今天基督徒的悲哀很多时候是什么？我们将我们里面的宝贝，我们的宝当作是草。基督徒的悲哀就是将我们里面的宝贝当作垃圾。我们不要矮化它，我们不要限制它，我们不要窒息它。我们要学习将里面圣灵居中的能力，里面宝贝的大能大力去释放出来。第二样东西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不单止是里面的宝贝的大能大力，是保罗彻底的认真自己是瓦器。这里有一个新约的背景，当时很多的很有智慧的学者 philosophers， 柏拉图、苏格拉底，希腊很出名的，在他们的学说的当中，也有一种就是说，这些很有智慧的人，他们面对压力挑战的时候，不屈不挠，更加彰显他们的智慧超凡，地位非凡。所以越能够抵受挑战压力的人，就越高人一等。OK， 你明白这个背景吗？当你明白这个背景，你就会 很赞叹保罗讲的一件什么事。他说我们不是这样想，我们真正是因为里面的宝贝，我们这个瓦器才有价值。我们不是因为叫自己更加高人一等，比人更加不平常的智慧，所以我们能够忍受和面对挑战。不是啊，我们依然是瓦器，这个就是十字架至高的道理和智慧。当然，当保罗讲到自己认定自己是瓦器的时候，他要发挥出来的就是里面的宝贝的能力，是可以胜过一切恶魔的挑战。但是这个瓦器很可能都是一个破碎的瓦器。既然是这样，真正有价值的不在乎你这个瓦器有多漂亮，有多完美，有多价值。因为一提起瓦器，这些全部都不是一顾。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发现保罗有一个生命的韌力的原动力在这里。他说我既然是瓦器，我被人批评有什么所谓呢？我被人逼迫指骂，诬告陷害，有什么所谓呢？我都是瓦器来的嘛，你明白吗？我被人踩，被人骂，有什么所谓呢？我都是瓦器来的嘛。 啊，這個真的很有意思。為什麼他的 AQ 可以這麼高？因為他認定自己都不外如是，真正有價值的，真正重要的，不是他的得失，不是他的榮辱，是有沒有將這位寶貝的主發揚光大，這個才是最最重要。今天在教會裡面，我們有時候覺得自己的得失，自己的榮辱是很重要。有人這樣說，他說 Don't take yourself too seriously。 這句說話真的很有意思。在教會這麼多年，做傳道這麼多年，我都曾經遇過在教會裡面有些弟兄姊妹遇到不如意的事，或者一些失敗跌倒，剛剛牧師才叫你不好啊，舌頭犯罪，你剛剛轉頭就在罵人，你怎配做執事啊，這樣被人指一指而已，他就覺得什麼切沒有面子。這個是亞洲文化，中國人文化很深的，很潛藏的一個陷阱，我們很多時候自己不覺得，一个 shame culture 好深，哎，俾人咁批评，佢老几啊？佢都啱啱信主两三年啫嘛，我睇住佢信主，我帮佢做栽培，点解佢批评我啊？冇面，失败跌倒，有啲甚至婚姻出现危机离婚，冇面，自己嘅尊严。自己的榮辱比一切都重要，於是乎離開，不單止離開教會，我見過甚至離開主耶穌，冇面。 You take yourself too seriously. It's not about you. 不是你，因為你只不過是瓦器，不是我，我只不過是瓦器。我喜歡 John McClane， 為什麼？他是一個好渣的警察，几乎连工都就嚟冇啦。佢老婆要同佢离婚啊！你同我话我何尝唔系咁？我哋呢个瓦器系有好多瑕疵嘅。你个人、我个人嘅荣辱得失毫不重要，重要嘅系喺我哋嘅生命里边点样彰显主拯救的大能，像我这样 Just as I am， 上帝都拯救我。怎样可以彰显主耶稣那个医治的大能？我跌倒到这样的地步，我婚姻失败到这样的地步，主耶稣都仍然爱我。怎样在我这个婚姻失败的人生经历里面彰显主的医治？这个就在瓦器的里面散发你的宝贝光芒的一个机会。 Don't take yourself too seriously。 另外一个对比，时间我要快一点，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就是生死的对比，很 intense 的，很深刻的，甚至有些很吊诡，很 paradoxical。 我们再读这几节经文好吗？预备，一二三。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也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哇，这个真的很 powerful。 不过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浓缩一点讲。其实保罗在这段的经文里面， 你会发现你不需要好懂解经的原理，你就会发现他经常出现的两个字是什么？生，还有呢？死。我是死，一会又说我是死，一会又说我是生，一会又说你又死，一会又我又生， 一陣佢又死，耶穌又死，又生，你有冇見到啊？到底係生定死啊？你睇完呢段經文之後，你問保羅，保羅，你到底係想講生定係想講死？到底你講緊你自己係死定係你講緊你自己係生啊？咁，哇！你真係遇到一個人，佢不停喺好短嘅時間裏邊講，我以為我自己死，我已經死，不過我又係生，因為我死，所以你生。哇！你見到佢，你可能好快就打電話送佢入精神精神病院啦。到底他讲生定是讲死？其实保罗很浓缩的来解话，其实保罗在这里已经表达了他自己是视死如归的了。就是这种生死很清楚另类的人生观，奠定了他一个牢不可破打不死的精神。因为他自己当自己已经是死的了，就算他未死，就算他真的要死，他的死都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可以说他认为他自己的死是死不足惜的，对于他来说，耶稣基督的死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就算他自己常常被交在死地，被打压，被逼迫，受苦到好像要死，他都仍然觉得无所谓，因为他看这个为荣耀来的。因为透过这个这样的死受苦，他的人生才有一个天大的荣耀，可以和耶稣的受苦和耶稣的死来到去挂钩，来到去认同，来到沾上关系。有份可以因耶稣基督的死而死，实在是没有死。我早堂都是这样讲一次，他们又不懂笑，我讲多一次给你听好吗？有份可以因为耶稣的死而我可以因此而死，对于保罗来讲，这个实在是没有死。广东人才听得明白什么叫没有死，国语讲不通的，无死，听不明白，香港人才听没有死了。这个是天大的荣耀，你可以想象保罗为什么面对这么大的逆境打倒了他不死，是因为他连死都不怕。一个人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会怕的呢？有些像我们中国人说，唉，一种的气概，死有重于泰山，有什么轻于鸿毛，哇！呢種英雄嘅氣概一樣，佢視一切嘅苦難、逼迫、失去都為值得。咁然後佢又講生，呢個嘅生係當然講到耶穌基督嘅復活，因為佢咁樣死，佢唔單止同耶穌基督嘅死嚟到認同，佢更加同耶穌基督嘅復活更加嘅貼近。所以他常常被交于死地，不怕，耶稣都是一样。然后耶稣死了，埋葬了，然后复活了，然后升天。这个是保罗的神学告诉他，既然如此，死就死吧。原来人生的苦、痛、病、死，我们的眼泪可以在耶稣基督的受苦、受死、埋葬、升天、复活、升天这个信仰的里面可以找到升华。我讲多一次，原来我们人生的苦、痛、病、死是可以在耶稣基督的受苦、受死、埋葬、复活、升天的信仰里面找到升华 transcendence。 最终极的胜利已经定了，你明白吗？我上个礼拜去球场那里瞓地，开唔开心啊？哇！影到张相好靓，系咪？我有落场真系踢波噶，啲冇去到冇见到啊！我踢咗2分钟就唔掂啦，收工啦。 你想想，如果我出场，我未出场，我已经知道 sure win， 赢硬的，我赢紧，因为有 Ken 啊，边个 Eric 啊 ，Aaron 啊，嗰啲劲抽嗰啲喺晒我嗰队 ，sure win 啊，你嗰边啲系咩啊？死紧啦咁，即系你未落场，你已经 sure win， 你人生踢呢场波好唔同啊，你知嘛？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 sure win 的感觉？保罗有啊。所以无惧啊。第三，两个的对比，一个是看不见，一个是看得见。所见和所不见的对比，在十八节，保罗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那是观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里是一个见和不见的对比，原来我们见到的是暂时，所不见到的是永远。每一个热切跟随主的人都必须要有这个的眼光去见所见不到的，因为唯有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奠定到我们人生的态度。点解保罗可以无惧困苦，甚至魔鬼狰狞嘅面貌呢？因为佢心知道，就算佢嘅身体，我哋今日好多嘅人开始 aging， 包括我自己在内都系一样。保罗喺呢度讲嘅一句说话，我哋个个都好深体会。佢话咩咧？咁佢话咧，我哋呢啲人咧，我哋都系。外体虽然是毁坏，我们很多时候就记住前面那句的，是啊，真的保罗说得对，我们的外体真是一天一天的扭坏。但是保罗其实不是这样说，保罗说什么？我的内心可以怎样？一天新似一天，我们的身体真是扭坏的。以前哇搭飞机没有 jet lag 的，现在哇 jet lag 到成三个月都未完了。以前捱兩晚通宵，第二朝仲可以去踢波，老虎都打兩隻啊！咁依家哇，捱兩晚通宵翻嚟，狗貓都可以蝦到你嘅，真係。係啊，我哋嘅外體係雖然扭壞，但係呢啲都係自暫自應，呢啲係外邊你見得到嘅嘢。你見到嘅唔係最重要嘅，原來。这些是自暂自轻的，你暂时你看不到，你见不到，眼见不到的，那个是永远是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当你这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一比这个自暂自轻短暂的扭坏，所以你一比较之下，你相形见绝了。你听过这个成语吗？当你比较的时候，你一定是这样比的嘛。为什么你说这个苦是自暂自轻呢？因为有极重无比永远嘛。为什么你说这个苦，但是你见不到的，你说是荣耀呢？因为有这个没得比没得挥的嘛。为什么你说这只狗很小没用呢？因为有一只很大的在旁边，一比就知道嘛。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保罗人生那个的 put things in perspective， 合宜的眼光。不是说那些痛苦不痛，难道保罗被人打，被人用石头钉拉出去，他不痛的吗？他痛的嘛，那时候都没有他伦罗食的嘛。你痛不痛啊？痛的，在腓立比的监那里被人还扣住对脚，然后他半夜还可以唱歌，不过揞住个心，这里刚刚才被那个玉卒打完一轮，他还在那里感谢神赐我救赎住，那里还很痛的，他痛的是真的，苦不苦？真的是苦的。不过 when you put things in perspective， 你在这个扩大的眼光，你看见的是永恒当中的时候，这个是短暂的。 今天我们面对的羞辱、逼迫、痛苦是苦的，不过当你和这个永远永远无比的荣耀相比的时候，就微不足道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痛痛多久？十年。哎，我有这个痛痛了二十年。再说你痛了多少年？你苦苦了多少年？我成世都是这么苦，你有一世多少年？你说一百岁了够苦吗？你有没有识到一个人由一出世至到他一百岁未死那年都是这么苦的？如果有的恭喜你，我都没遇过。即话是一百年都这么苦，我们现在跟什么来到比较啊？极重无比永远无限来到去相比。当我们用这样的眼光、时间的观念去衡量我们人生得失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个看不见。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我的信心伟人阿伯拉罕、摩西，他们都是看见，永远的望见他们未见到的东西。你和我都是一样，原来看不见的才是真相。今天你看那些香港新闻，看得见的原来都是 fake news， 看不见的是真相，看得见的可能不是真相。这个真的很吊诡。请问你追求的是一刹那的光辉，抑或是永远无比的荣耀？今天你和我在这里生活，我们追求的是今生的富足和享受，抑或是永恒的赏赐？今天你和我在这里，我们追求的是短暂的欢愉，抑或是永恒的平安和喜乐？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人生的态度很不同，你抵抗人生逆境的能力都会增加。Seeing the unseen， 当我们生命里面有这个宝贝的内住，我们认定了死何足惧，因为生已经命定，我们又相信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这个灵情攻略那个 sustainability 才会比较稳妥，我们灵情攻略那个持续性才比较有机会。当我讲到打不死永不言弃的时候，我想起今天的香港。六月开始，香港出现史无前例的撕裂。还记得开始没多久，有一班的木教牧基督徒围坐在一个地方，一起唱一首诗歌。我们在这里都曾经唱过，你记得吗？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这首诗歌后来成为了，甚至好像 CNN 在他们的新闻报道里面说，这首歌成为了 Protesters Anthem， 去形容抗议者之歌。当然后来事件一路演变，暴力越演越厉害，我们好像再听不到这首诗歌。我想起六十年代美国的黑人民权的运动 Civil Rights Movement，其中一个代表的人物是一位牧师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在基督教信仰的感召和影响底下，虽然他最后是被暗杀，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但经过了十几年的争取，黑人最终可以受宪法的保障投票，黑人可以入到一间餐厅， 唔需要被趕到 reserve for Negroes 嘅 seats。黑人上到一架巴士，唔需要去到巴士嘅最後段。當陣時亦都有一首名曲，有好多首嘅。我記得我細細個嘅時候就唱。We shall overcome. We shall overcome. John Byers 記得嗎？哇！真係攞住個吉他咁啊，真係打倒了俾佢，打倒了。南非種族隔離嘅政策經過三十幾年。亦都喺基督教嘅精神化解呢个嘅仇怨，其中一个因为呢件事而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嘅系南非嘅大主教道徒，就系因为呢个基督教信仰嗰个嘅冤仇可以化解嘅力量，孟德拉坐咗监咁多年。居然可以被選為第一個黑人的南非總統。今天在香港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好像我們再聽不到，但我發現有人填了新的詞，盼望你和我這些海外的香港的基督徒，我們帶著一個不滅的盼望，打倒了不至死亡的心。我们现在看不见盼望，很多人的分析都是说没望，有什么滥炒这些词，我都后来要研究一下 Google 寻一下才知道什么意思。很多都是很负面，很没有盼望。基督徒怎么看？我们仍然有盼望，为什么没有基督徒会仍然相信打倒了却不至死亡？会不会上帝的工作是远远超越了所有人那个的期望，叫因为这件事的缘故，香港已经失去了青少年人很多年，教会已经失去了很多青少年的这么多年里面成为一个转机，让福音可以再去到这些青少年人的当中。会不会藉着这个的撕裂，很多香港的教会老化、硬化、僵化，因为这一次的缘故悔改复兴，叫香港的文化一直以来是赚钱享受买楼，这种这样的香港的文化因为今次的撕裂，叫那些人有机会重新的反省，有什么东西比金钱享受更加重要？我们现在看不到， Seeing the unseen， 好不好？在上帝的手里面，我仍然是乐观。我不知道上帝要做什么，不过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好吗？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这个是我网上见到一个新的版本，里面你留意的歌词是有一个很坚韧不死的盼望在这里。
Toss
心不应该变苦过，尽全力尽管也不多，崭新的一代要他不枉过，彼此起点心里的火，风不可阻挡，不可阻挡住的歌，夜攜着手膽壯，夜手膽壯得多，誰有天可慶賀，內底消差錯，縱緊這寄望來互助，風不可再阻擋，風不可阻擋住你歌，夜攜着手膽壯得多，信有天可慶賀，愛抵消差錯，縱緊這寄望來互助。請我哋一同站立，我哋祈禱，將我嘅主，當一切嘅烏雲遮蓋大地的時候，我們仍然相信你掌管萬有，誰可作你的謀士，誰可洞察你的心意。我們今天將在水深火熱、在洪水泛濫當中受苦的人，求你用好奇妙嘅方法抚摸医治佢哋，我哋仍然相信，因为嗰个放弃相信嘅代价更加沉重，我哋仍然盼望，因为那个失去盼望的痛苦更加的深远。我们就来仰望我们的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一起。